驾驶人看到前面有两个人，他自然就不敢横冲直闯，即使是红灯了，他也会那个减速慢行的。你肯做这样的牺牲，这就是在增长你的悲心了，这就是小事情了。所以修这个无畏师，你不一定要去铺桥造路，哎呀，我就找不到哪个地方欠桥啊，我想去做个桥啊，是不是？你随时可以做啊。啊，你骑开个车子，一看路面上有颗石头这么大，赶紧车子停在旁边，下车去把这个石头拿开，免得那个人家开车去碰到，或者是摩托车撞到。啊，你也会常常看到马路上有个空洞，啊，你把车子停在同方向的车位，把那个空洞找个东西把它补起来，或者做个记号，让人家不要掉进去，那个都是无量功德啊。那个都是无量功德，所以这个无畏师啊，并不是心有固定说我一定要去做什么，那才叫无畏师。你时时提起你的警觉，有危险啊，尽己能力来化解会发生的这种危难，这叫做无畏师。比如你看到香蕉皮啊、西瓜皮、橘子皮，那个都会让人家滑倒了，像是铁钉、狗屎，这个很多，马路好多，你说对不对？很多，这个你都可以把它清除啊，这个都是无畏师啊。所以随己堪任，是以无畏。那若有众生来求法者，随己能解，方便为说。那众生，你可是看什么因缘？如果这个众生已经很苦了，他来你这里诉苦，你就看因缘哦。你不能说哎呀，果然真苦啊，怎么样怎么样啊？啊，你要用一种智慧啊，告诉他你这还有什么苦？是你自己看不开啊。有一个人，他就是因为家庭的问题，苦不堪言啊，痛苦不堪，去找老和尚啊，去找那个维吉老和尚。哦，维吉老和尚很有定力啊，静悄悄的听他诉苦，诉苦了一个多小时以后，他不讲，老和尚突然大声一吼。你这么看不开，你最近得到什么啊？你最后还不是两只手一摊，什么都得不到，你只是你自己的执着而已啊！呵斥他一顿，你什么都带不走啊！在这个世间，你连一粒沙你都带不走，你为这么这个沙这么一点这个芝麻小事，说了一个多小时，他突然变得，以后突然之间他突然想通了，哎，对啊，烦恼就解开了。所以你要看人家的烦恼啊，是站在什么角度，也许他根本不是烦恼，可是有一些人啊，是啊，你真可怜啊，讲得他越觉得越可怜，两个人抱在一起哭，对不对？那都麻烦了。那有的人呢，你看到那个苦的人，你拼命讲一些得意事，让他更觉得苦，所以这个要有智慧啊，等等。所以来求法者，我刚才讲的是有的是世间法，一样世间的善恶之法啊。那随己能解，方便为说，这个方便为说啊，就看了这个人的因缘，现在是让他修学世间的这种道理善法，或者是让他修学出世间的善法，要随缘而说，而不是成己之才。人家来讲啊，我就是这个拼命推销这个，要看随己，要看对方的因缘啊。所以随己能解，方便为说。那不应贪求名利恭敬，唯念自利利他，回向菩提故啊。所以啊，不应贪求名闻利养，或者是获得人家的恭敬，所以很平实，很实在，不要作怪。 唯念自利利他，回向菩提故。就想到利他自利，其实利他就是自利，就想到这点，利他自利啊，回向菩提啊。那怎么回向菩提呢？那就是回向大慈大悲的心啊。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三种发心，性成就发心，第一个直心，第二个身心，第三个大悲心。其实大悲心是最重要的，这三个如果发这三个心，能够有实性而入出自。如果这三个心成熟了，那就可以由实住实行入实回向位。如果这三个心成就了，那就由实回向然后入出地。如果这三个心圆满了，那就由实地满心成就佛国。所以虽然有三种发心，性成就发心啊，解行发心，正发心，其实就是这直心身心大悲心的发起跟成熟跟成就跟圆满的差别而已啊。所以在这里讲，唯念自利利他，回向菩提故。怎么回向？就借着修大慈大悲，借修了修布施，来增长我们的大慈大悲心。所以如果你是用这样的修行来增长我们自己的悲心，那很容易就能够跟三轮体空相应。为什么呢？化为本分事啊。所以我们常常在讲说三轮体空，又想到不见到布施的人，也不见到布施的法，也不见到布施的我啊，这个人不是笑啊，这个人不是白痴呢，或者怎么会不见到布施的东西，也不见到布施的对方是谁？我们对这三个三轮体空真的不知道这是什么。那这个人除非真的是白痴了，或者怎么会看不到呢？我们会觉得很疑惑。那个就是什么呢？化为本分事啊，理所当然的，那就三轮体空了。所以我常常举例说明啊，像母亲在照顾自己的小孩，他给他的小孩最好的，给他的小孩最圆满的东西，最珍贵的东西，但是他真的不见得给他什么最值钱的，给他最好的啊，也不见得已经给了小孩了，也不见得我给了，完全不见得。为什么？本分事啊，变成理所当然，这就叫做三轮体空。所以三轮体空就是化为你的本分事，那就行了。所以当你借着这样做来化为你的本分事的时候，你看你是何等的慈悲呀！那真的是慢慢由有缘慈、法缘慈而修学无缘大慈、通体大悲啊。所以布施能够舍六度啊，当你能够从这样化为本分事，化为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那一定是明心见性，知道有情无情同一种子，同一个源头嘛，都具有佛的一切智慧嘛。所以布施，我前面跟大家讲，布施一定要增长自己的悲心，你增长悲心，自然能够跟三轮体空相应，你就不会再去想到这个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啊，能够将来得到什么果报什么的。像现在大家都知道，在这个工业社会里面，一世代里面，我相信现在啊，很多人已经没有养儿防老的这个思想了啊。现在我们当父亲的，有没有人说我养孩子我就要将来他防止我老了？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很明白，明白什么？我老了要去住养老院，对不对？大家有没有这种看法啦？要准备哦，是不是？不能说我要给我儿子养啊，这个机会没有啦。可是呢，你会不会疼你的小孩？一样疼得不得了啊！ 分事嘛，我们对他没有任何一点要求嘛，这就完全是悲心所致啊，只是对自己的小孩大慈大悲而已。所以为什么经上常说这古德常说了，每一个人的家里对自己而言有两尊等觉菩萨，就是自己的父亲跟自己的母亲，因为他对你就是这样无条件的照顾你。当然有一些特别的例外，报纸登了不能以那个为说，有报纸登什么什么，那个是鸡蛋挑骨头，对不对？好，是回向菩提故啊。第二个啊，我们请看经文，因何修行戒门？所谓不杀、不盗、不淫、不两舌、不恶口、不妄语、不绮语，远离贪、嫉、欺诈、谄歧、嗔恚、邪见。若出家者，为折服烦恼故，也应远离愧恼，常处极静，修习少欲知足、头陀等行，乃至小罪心生怖畏，惭愧改悔，不得轻离如来所至境界，当复积贤，不令众生妄起过罪故。那如何修行持戒呢？这戒勉就是我们讲的持戒波罗蜜。那所谓不杀、不盗、不淫、不两舌、不恶口、不妄语、不绮语，远离贪、嫉、诈欺、谄歧、嗔恚、邪见。这个综合起来，除了这个邪见以外，从不杀、不盗，一直到最后这个贪、嫉妒、诈欺、谄歧、嗔恚，这就是我们十善业，合起来就是我们十善业。这个文字都很简单啊，嫉的嫉妒、诈欺啊，欺骗，用欺骗的手段来得到好处；谄歧啊，就是一种阿谀奉承啊，对这个有才有势的人想尽办法来巴结，希望得到这里的好处，都跟贪一样。就是跟贪相应的，那诈欺也是一样，那嫉妒跟嗔是相应的，跟那个嗔恚是相应的。所以除了这个邪见以外啊，从不杀一直到嗔恚啊，这都是十善业。所以你看，有很多修学佛法的人啊，你问他说，你有没有受三皈依？说有，我受了三皈依啊，所以我没有受五戒啊。我受三皈依，我是佛弟子，但是我还没有受五戒。你看说这个话是不合理的，是不对的。为什么呢？三皈依戒是成佛之戒啊，皈依佛，佛则觉也啊，要学觉啊，皈依法，法则正也啊。法是正知正见的，你要学佛的正知正见的。皈依身，身则净也啊，你要修学清净心啊。这三条是成佛的戒啊，所以你成佛的戒说，我没有持五戒，所以现在都变成开方便之门了。变成皈依是个好了入门的仪式而已啊，不知道皈依的真正的内容了。所以后面还再加个五戒。那五戒又增加一些善巧方便，对不对？好了，如果你不能持一戒也可以了，对不对？你看从成佛之戒到最后成一戒也可以。所以有的人说，好了，反正我不敢喝酒，我就受戒酒，对不对？因为他不敢喝酒，对不对？喝酒就晕倒了，所以他就戒酒，其他不戒。你看这是不是佛弟子啊？所以三皈五戒是个最起码最起码的标准而已。那真正可以算是还算可以的，你受了佛应该要持十善，要修十善，这是真正可以算是可以，这可以真正叫做佛弟子了，要修十善啊。身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 这很正常嘛，一般有道德的世间人都应该要做到这样子啊。口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这也是一般人应该要这个样子嘛。比较有修养、比较有涵养的国家，他的老百姓都是这个样子啊。啊，你看那个，我们东方人、日本人，啊，我以前听我父亲骂我母亲，到现在也是一样，顶多就骂到一句“巴开阿鲁”这样而已，对不对？哈，没有什么我们现在什么“叉叉叉”的，对不对？我们现在那个我们这个骂人的话真难听，哈。那日本人骂人的话，因为我父亲是受日本教育的，就是“巴开阿鲁”，我觉得奇怪的，哈。我问我父亲那个“巴开阿鲁”是什么东西？他说是动物的名字，什么马啦、鹿啦，是不是？就是等于说你跟动物一样没有智慧，你看，这所以嘿，所以啊，我们现在碰到人家骂他，骂开了可以提醒他不要吃，智慧变成像动物一样啊，你看，所以比较文明的国家，他就不会恶口骂的很难听的话，这个最基本的嘛，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啊，这个不妄语。最起码的，那心不造贪嗔痴啊，嗔对自己受害最大啊。那嗔呢，有时候就是自己的依痴或者是自己贪欲而感得的啊。当人家跟你有所争，你得不到他得到了，就起了嗔，起了嫉妒了。所以嗔有很多都碰到逆境，或者是你得不到、贪不到，或是因依痴而生起来的。那嗔对身体最不好，对现世的身体最不好，不晓得气死掉多少细胞，会得到精神衰弱症，睡不着啊，不得安稳。所以这三个很可怕，因为这三个带给自己最大的烦恼，那当然更是不能有的。所以要修这十三业。讲到嗔呢，我这里带来一个故事啊，这是个真实的故事，和取之读者文哉。所以我们有嗔的习惯一定要改过啊，虽然我今天讲的都很浅，但是这一些都很重要啊。这是读者文哉登的，说有一个叫做三迪的这个人啊，叫三迪麦格利格的啊，这个人他在1987年1月份的1月，有一个神经病患的人带来的枪，然后蹦蹦蹦就把他三个如花似玉的女儿通通杀了啊。那这一场悲剧也使他让他非常的痛苦啊，陷入了非常的痛苦的深渊呢、啊、所以他一直想要报复，当然这个人被判刑了，一直想要把我气得不得了，恨啊，难过。那时间呢，慢慢过了，他的朋友也在劝他了，啊，劝他，哎，事情已经发生了，那这个人也被关起来，你气他也没有用，慢慢劝他了，啊，有哪一些这种生活的这种小故事，像我们讲的《清凉集》这种文章给他看，啊，当然这些都是涉及到我们佛所说的道理了啊，叫我们看得破，放得下了。他慢慢慢慢，他也体会到啊，要使自己的生活步得上常轨啊，唯一个办法就是抛开愤怒啊，原谅那名凶手，因为他放不开，没有办法原谅他，所以晚上都想到他的恨的醒过来了，有时候他恨他恨的睡不着，有时候恨他恨的吃不下饭，天天就过着那种嗔恨烦恼的日子。你看，把别人的错误自己来得到果报，你看哪有这么笨的？所以啊，别人就一直劝他。那后来呢，他想通了，这非抛开不可。所以目前呢，三迪这个人呢，他把所有的时间用来帮助别人获得心灵的平静啊，以及宽恕他人，所以就从他的经验中
可以证明到即使是你遭逢到巨变所引起来的怨恨呢，在人性中也是可以释怀的，可以放下它的，要熏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熏习佛法，转变我们的气质，转变我们以前会把一些烦恼积在我们的心里头的这些习惯，让它去除啊。所以啊，后面这个结论，如果你问三迪，他会告诉你，他抛开了愤怒是为了自己，希望自己好好的活下去呀。这抛开了愤怒，抛开了嫉妒，抛开了这一些，抛开了贪，不是为了别人好啊，是为了你自己呀，希望你自己活得快乐啊。所以当你修十善业，不是为了别人修啊，是为了你自己得到快乐，得到解脱啊。所以啊，我发现啊，和三迪经验相似的人啊，大致可以分成两种。第一种人始终生活在愤怒及痛苦的阴影下，第二种人却能够得到超乎常人的同情心，以深度令人心碎的是，大病孤寂和绝望每个人都难以幸免，但是失去了珍贵的东西之一，总有一段伤心的时间。问题是你最后到底变得更坚强还是更软弱？你能够抛得开，你过得更坚强，你可以改变你一生的生活。这是我从一篇文章里面把它剪下来，我觉得这个跟我们修学戒门啊有一点相关。因为得到了好处不是别人，是你自己，你得到清凉啊。所以我常常说，当我们在四相上的修行的时候，逆向思考一定要过了一阵的苦啊，那就是我们白夜跟黑夜在那里斗，等到你真正气会了一心的时候，了解了空性以后，修行是快乐的事情。所以我前面跟大家讲，修行有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知易行难，知道了很容易，怎么持五戒，怎么修十善，这很容易，怎么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怎么舍心念佛，知道这个道理很容易，但是呢做起来好难哦，因为逆向思考嘛，跟你以前想的完全不同嘛。那一心念佛我们也知道啊，大家也都知道怎么念佛，怎么数息都晓得了，可是不能一心不乱，总是一心很乱，对不对？这是这一点很麻烦的，对不对？这一心很乱很麻烦啊。所以前面这个阶段必须啊听闻佛法，戒教悟宗，来悟入心性，然后戒了六度四六度，这样来消除我们无始劫来的染习。你心越来越清净，在因缘际会的时候，你就会悟得一心，了解你根深根尘接触啊，这个啊，我们人生宇宙万法唯是你自己一心，你心所现，心所变，其实它当体一切法就是心，先体会到心所现心所变，再来悟到了它当体就是心，除了心实在没有其他法，在法界一向，你了解这个道理以后啊，用这个道理来起观照，这个道理越体会越深，它观照就越来越得力啊。那修行呢，是快乐的事情啊，因为境界越来越不会来缠缚你呢，你可以顺着你自己的生活啊，因为境界不影响你呢，所以你慢慢能够渐渐的去入叫什么？我若无心一万物，何妨万物常围绕的这样的感受啊。所以那个时候的修行 就快乐了。所以这一段叫做什么呢？叫做知难行易啊。你要越入这个道理啊，不容易啊。你要因缘具足，因缘际会，自己境界不断的提升。但是做起来，你每天生活就是佛法，你每天在日常生活里面，在这里起观照，在这里修学佛法，这是第二个阶段的修行。所以这个是要悟以后才能够起修的啊。那我们讲这个修行戒门呢，这个前面从不杀不盗不淫不两舌不恶口不妄言啊，不欺疑，远离贪忌欺诈残疾成秽，这个就是我们四修的基础。要远离这些烦恼呢，死是四修啊，这是苦。你会觉得哎呀，跟我的生活以前不一样，前面苦，但是你只要忍过这个阶段，那苦尽就甘来。所以没有离开这个，你想得到解脱是得不到的。所以戒叫做清凉戒，是解脱的第一个要门啊。所以以前张家大师跟净空老法师说，戒一定要持，从你初修行一直到成就都要持，只是持的方法不同。入手是有戒相，等到你有定的时候就定供戒，等到你真正成就了那就会供戒。所以这个戒啊，就像你上车要买一张票，下车的时候要把那个票交回那个收票员，否则的话你还出不了车站呢。所以张家大师特别跟净空法师提醒到这一点。这个十戒啊，我们叫十善业，其实十善啊，就是这个十种恶业你不要去造，就是十善嘛。佛法是超越人天的啊，是出三界了生死成佛道的。基督教天主教都讲十戒了，我们只有修五戒就觉得我不得了了。你想想看，那五戒是方便之方便之方便的，所以不能以为我能够持五戒就觉得沾沾自喜。上面十善呢，十善上面还有出离心呢，出离心还有菩萨道啊，菩萨道和一佛圣啊，我们要懂得提升啊。所以前面这十条综合起来就是我们这十善业。那后面这个邪见，那我们就要注意了啊，我们要认清楚我们修学佛法的目标是什么啊。有的人希望得到感应，有的人希望得到神通，有的希望得到福报，有的希望怎么样，那都是一种邪见，只是邪见的深浅而已啊。那有的人希望得到特异功能啊，那有的人希望升天，那希望升天他又不知道修十善修四无量心，他觉得什么呢？觉得我只要我这一世啊把苦吃尽了，我就可以去升天了，这就是邪见。所以很多人很喜欢修苦行，他如果修苦行把苦给消掉了，哇，那我就业障消了，我就升天了，然后自己去自讨苦吃，哎，对不对？真的是自讨苦吃了，有的人是这样啊。所以你看看那些自讨苦吃的佛弟子，你要问他你为什么自讨苦吃啊？所以你修行无意的苦行佛都反对的。可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啊，往往有个错误的观念，就是认为啊，吃三餐的这不如吃两餐的，吃两餐的这不如吃一餐的，吃一餐的这不如喝牛奶的，喝牛奶就不如吃水果的，吃水果就不如吃草的，吃草就不如不吃的，对不对啊？然后呢，卧着睡的就不如坐着睡的，对不对？坐着睡的就不如站着睡的，站着睡的就不要睡啊，不如不睡的。为什么？这就是真正的邪见了。不知道真正的修行正见是什么，就是找回你自己的本地风光了。 这恢复我们自信的清净平等慈悲啊，就是恢复我们的信德啊。王阳明说自良知自良能，怎么恢复呢？把我们无始劫的贪嗔痴慢疑恶见这些烦恼习气去得干干净净啊，了解宇宙万法根深世界空的得不到啊，啊，放下我们的这恩怨尘仇人我是非啊，这些取舍分别计较这个计较那个，把这些气得干干净净，成佛就在这里成就啊，啊，所以要修借这六度来修我们的清净心、平等心跟慈悲心啊。所以这个邪见是始于智慧的，所以在这里加个邪见，要怎么破邪见？你要有后面的智慧啊，般若智慧啊，要了解佛法，所以前面信根本、信佛、信法、信身啊，你才能够破除邪见啊，我们也才不会变成佛门外道。所以十善业我们懂得，后面再加一个邪见。底下讲，若出家者为折服烦恼故，也应远离愧闹啊。那前面是不管在家出家统统要修了，那假若是已经既然剃度了出家了，当然这出家大家也晓得啊，那目的不是现这个相而已，而真正的出烦恼家。如果你有这样的因缘要出烦恼家啊，刚好有一段比如说退休啦，可以这个服务的年资够了，退休了，也可以修学这个啊，学这个出家的这种方式，为折服烦恼故啊。因为我们以前都被这个五欲六尘转了啊，可是现在虽然了解道理，可是真正碰到了这五欲六尘的时候，往往挨不过啊，抵不过五欲六尘的诱惑啊。所以有很多很多人即使是出了家以后，真正碰到了五欲六尘又被五欲六尘转了，所以闹了好多报纸上的这种丑闻啊，那就是什么抵不够境界的这种诱惑啊。所以我常讲，当我们刚刚了解佛法的妙理啊，这个事是需要保护的。所以有些人在几个禅期下来，他真正见了心，破出关，刹那见心，快乐的不得了。可是，一回到尘世间，被这个五欲六尘一转，全都忘了光光的，那一念圣心就不见了。啊，所以真的，对一个初学人来讲，初学佛法来讲，如果是在一个激烈恶劣的环境，那是很不好修行啊，那是很不好修行，因为我们定力智慧都不够，很容易被五欲六尘转。所以刚出家的出家人，如果一下子就在尘世里面行菩萨道，那是很危险，是真的，除非他真的是故那个大圣示现的古佛菩萨再来的，否则一般都是先远离尘世，住在深山里面啊，跟着老师修学几十年，厚积薄发，有了定慧的时候，带到人间来行菩萨道，这样比较不会被五欲六尘的诱惑所转。所以啊，在这里讲的是指这样子，为折服烦恼，因为你定慧还不足嘛，啊，而不是每一个人都要躲起来，不是啊？为了抵抗我们的习气啊，所以我前面也跟大家讲了，当我们熬不过习气的时候，《孙子兵法》里面有一法，每一个人都要用36计，逃为上策，者为上策，赶快离开，只有这个。所以，否则你只有被他吞污了嘛。所以，为折服烦恼故，也应远离愧闹啊。这愧是指心智混乱不明，为什么会心智混乱不明啊？因为你在五欲六尘里面闹嘛，啊，所以有一句话说啊，说风亦止啊，事亦止， 吾乃风妻啊，我这棵树想要停下来，可是这个风在吹来吹去，它不停啊。我们一样啊，我们在五欲六尘中，我心想要静下来，可是呢，这五欲六尘太诱惑了，是心静不下来，没办法。所以我们先远离愧闹，这个闹就是什么？五欲六尘的闹啊，会让我们利益熏心呢、啊，会让我们头昏眼花的。所以要先长处极尽呢、啊，修习少欲知足的妥妥等行呢、啊。啊，这里为什么用等？因为少欲知足的方法有很多。啊，如果是大圣菩萨，他悟空性，他直下体会到空性，他不需要透过虚空观，他直接能够体会到万法空的，乃至于悟法界就是一心，就是自己的心性而已。这些根深世界无非是梦中的一个影像而已啊！如果他悟了这个道理啊，但是呢，他有习气啊。我们常讲了，所知障轻，但是烦恼障重，他习气重，所以还是必须要远离尘世来长养圣心，用这样在日常生活，在一种宁静的环境里面。保住这样清净无染的心，有从观啊，由破初观而破从观，有从观而破牢观。那如果是我们对于心性的道理还不能悟得深，我们要虚空观，了解这万法都是空的，就四谛十二因缘这种方法，那我们可以学习少欲知足的妥妥行。这妥妥行，妥妥这两个字翻成我们汉文叫做抖擞。为什么叫抖擞呢？就是除去尘垢烦恼的一种佛教苦行。它是除去什么？我们尘垢烦恼的。它目的不是为了我把苦吃尽了就可以升天，不是。它这种行啊，是入解脱清净自在的前方便啊，是除去的尘垢烦恼的染污，它的缠缚把这个解开了，那无事一身轻啊。所以就是抖擞啊，也就是抖擞我们的衣服饮食住处的三种贪着的刑罚。我们一切人对我们的衣服饮食物具，我们的住处，就是我们的食衣住行，我们会执着它，贪着它，那修苦行的目的就是抖擞掉这一些对我们的食衣住行衣肉。我们现在有六种的食衣住行衣肉，能够抖擞掉对这一种的贪着的刑罚。所以这妥妥行一共有十二种，我们在佛法里面十二种妥妥行。第一个叫做纳衣，纳衣又叫做粪扫衣，纳衣就是这个纳这个意思啊，就是缝补的意思，缝，他的衣服都是缝缝补补，缝缝补补，所以出家人，老出家人都说什么呢？年轻人不好意思称，老一点的就说老纳什么，对不对？那就比我的衣服已经够破了，很破，那么粪扫衣补来补去，缝补的意思。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海鲜啊，也都补了一块，明明是新的也补一块，表示是补过的啊，纳衣是这个意思啊。那为什么？那又叫粪扫衣，是人家丢弃不要的东西，他把它捡起来，把好的地方捡起来补起来，变成衣物啊，变成了衣物也只有三衣，所以纳衣后面又接着三衣，不能存太多，只能够三衣。这三衣大家都晓得，叫做安陀会跟这个异多罗僧还有僧伽梨，一个叫做这个五条衣，一个叫七条衣，一个叫九条衣，现在有九条到二十五条的，这个我们叫僧伽梨啊，叫做大衣，我们叫袈裟啊。这三衣，我就不再解释了，因为很多经典都解释过了。第三个是乞食啊，托钵乞食。第四个就是这个 不做疑识啊，不做疑识就是意思就是说不做第二度的证实，吃了就不再吃第二度了。我在这里接受供养了，其他地方人家要供养你，你已经吃饱了，就不再接受供养了。所以不做二度以上的证实。那第五个是叫做这个一坐食，这一坐食的意思又叫做一食，就是除了这证实以外啊，他不做小食啊，不会说我刚吃饱了，他待会儿吃个点心，吃了饼干，不做这个小食的啊，这叫一坐食。那第六个是一揣食，一揣食，一揣食，这个意思叫做节量食。是你那个钵啊，做的适合你的食量啊，不能存多一点啊，做大一点。如果呢，这个菜很好，我就多要一点，对不对啊？那菜差一点，我就哎呀算了，能忘的话，对不对？一揣食就是什么节量食，适合你的食量啊，你那个钵是适合你的食量的，所以那个钵我们叫做印量器，就是什么印你的食量的。那第七个叫阿兰若次啊，就是居住在清净的极静的地方啊，而不是在很困闹的地方，很极静的地方。阿兰也叫阿兰那处啊。那第八是总间座啊，这个总是坟墓坟间的意思啊，是居住在坟墓的地方啊，或者是在坟墓的地方坐。居住在那个地方，可以常常修不净观，看到这些坟墓堆啊，啊，人死无常啊，啊，发臭最后只剩一堆孤炉啊，容易升起不净观，初期就远离心。那第九叫做树下坐，第十是陆地坐，第十一是随坐，第十二是常坐不卧。这个就是啊，不是贪图坐的高床大椅啊，不是选择一个舒适的环境啊，就是克服我们这个身体是喜欢追求安乐享受。所以你看我们常常在讲啊，这五欲要远离财色名食睡啊，有的人在讲我可以远离财，可以远离色，财色名我也不要，食我可以少吃一点，但是睡，哎呀，没有睡怎么行呢？对不对？三天我就完蛋了，啊！睡不是说不能睡，睡是代表舒服，你要躺下来好舒服啊！所以啊，不为了满足你身上的舒服，竟然来追求。你看我们现在住要住豪宅，穿要穿名牌，和那个表要一个多少钱？啊，床要欧式进口，适合人体工学的，啊，那浴室要有什么三温暖的，可以自动喷洒的什么东西的浴缸，一个几十万，水龙头甚至要用 K 金的，那个就是睡，啊，说可以就好，我绝不盖那个房子，我都盖的贴罗马瓷砖，现在比较流行的50的或者多少了，还有现在比较新的一种叫什么砖，那个比较看起来又比较好一点，但是我不用什么进口大理石来做地板，我尽量不用这个啊，免得鼓励人家豪华啊。所以我们价格也可以卖低一点，那税就是指这个啊。好，所以这四个树下坐、落地坐、随坐、常坐不卧，这个都是精进的，常坐不卧啊。不去想贪图享乐的，所以啊，这是陀陀的十二种陀陀行。那乃至小罪啊，心生怖畏啊，惭愧改悔啊，不得轻易如来所至境界，常复积险，不令众生忘起过故啊。所以乃至你做了一点小小的过失，你的心生怖畏啊，马上忏悔啊，说惭愧改悔。常常有惭愧心、改过心，而不得轻易如来所至的境界，啊，不会以为哎呀， 这个明明是可以改的，可以不破戒的，可是由于自己的欲望啊，这个如来说这个小小戒可以舍啊，可以开车吃饭，开车吃饭有开车吃饭的条件，不是不行，但是我们一定要反省我们自己的深处，我们要反省自己的深处啊，是你有没有这个欲望？如果有你这个欲望，那就不是开车吃饭的范围了。像譬如啊，有一些佛弟子他吃素啊，他吃素嘛是尽量吃素，方便随缘吃，但是因为工作上的需要，需要方便随缘啊，但是一般情形的吃素啊，那当然呢，你碰到人家的结婚喜庆的时候啊，有的地方有素桌，那你就要去参加素桌，否则就不是开车吃饭了。那有的地方没有素桌啊，那可是有的人他学佛啦啊，然后碰到这种人家结婚喜庆的这个事情，哎呦，难得啊，今天可以吃大餐哦，对不对？他可以用这样来做开车吃饭的范围吗？是不是诸位啊，我以前就是这样啊，对不对啊，我跟林总干事两个人都是这样啊，对不对？哦，好难得今天碰到这个机会，又没有素桌，对不对？哦，好难得，想起来惭愧啊，那就不是开车吃饭的范围，那就自己贪图口腹之意啊，我是很诚实很诚恳的自招，对不对？这就不是开车吃饭，开车吃饭是真的没有办法，环境如此，只好随缘，开缘是这个意思啊，为了大家生欢喜啊，是这样啊。所以这个不得亲离如来所至境界啊，当复积嫌，不令众生忘起过罪故啊。所以当我们在做事什么事情的时候，你看当复积嫌，所以不得称以如来所至境界，当复积嫌，这个就有智慧。当复积嫌，这除了我们持戒的开遮持饭这四种以外，还要注意我们的日常生活，不令众生在那里批评造口业。我以前人家曾经送我过两只鸡，活的啊，送到我家里来，送了以后他就走了，很诚意，人家很诚意送来的活鸡，我硬是不跟他拿也不对，对吧？拿了以后怎么办？我为了这两只鸡真的是伤脑筋啊！我想了去放生，可是人家你放了生那等于是放死了，他一定是被狗吃掉了，怎么可能会活呢？那我就想，嘿，我想到寺庙，我就跑到寺庙去找那个方丈，找那出家人说，师父啊，我拜托你帮我一件事情啊。他帮什么事啊？你帮我养几个小动物啊。他说可以啊。说什么小动物啊？我说两只鸡啊。那个师父眼睛就皱起来，又不行啊，你要说兔子啊什么我就帮你养啊，你养两只鸡。我说为什么不行啊？他会生蛋啊。他说不行啊。人家会说多一间庙出给人家起鸡，对不对？一想到鸡就是要这样的，对不对？这一定晚上偷吃鸡肉了，不行啦，会给他造口业啊，这个口业不得了，所以不是我不慈悲啊。后来好不容易啊，我找到我亲戚，说拜托他养啊，你可以出他的蛋啊，不要杀他的命啊。我亲戚答应了，他反正住在乡下嘛，啊，我才交给他去养。所以你看那个出家人就是这样，他有智慧啊，所以当复积嫌，不令众生忘起过罪故啊。那个持戒，因为持戒不是在事项上修这个持戒的功德，持戒我们要懂得修清净心。所以我常常讲，阿罗汉人的持250条戒，处理三界生死烦恼。那持戒刚开始是有点难过的啊，约束自己的行为嘛，因为我们的心 动作实在是太快了，啊，你还没有想到，所以我们一般凡夫、一般人没有修行，都觉得我心很清净啊，我没有什么啊，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心念一动，身口意马上跟他相应，所以他觉得他没有妄念，因为他的身口意常常在做他的奴隶，这个身口，啊，身口七支常常在做这个意根的奴隶，他没有办法反照。那我们要怎么来约束我们的心呢？因为身口意是一体的，心是主导，你只要从身口下手来约束它，你就会感受到，哎呦，你的心这么不听话。所以当你身口受了你的降服的时候，接受你的控制的时候，你心已经清净了。所以持戒是为了修清净心啊。那我们如果这个戒相有很多，所以你看连弘一大师都说他五戒都持不好，对不对？他就这么讲了，他说我五戒都持不好，那我们怎么敢说我五戒持得很好呢？那我们既然戒有这么多的啊小枝节，这包括了这开遮吃饭啊，要有智慧的应用，那我们要怎么，我们做事情要怎么才能跟戒相应？一定要懂得做什么事情问心无愧，心安理得。当你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要把我这样做，如果别人这样做我会感觉怎么样，随时要这样想。所以我才讲叫逆向思考，这样做事反求自己，问心安理得，问心无愧。如果你做任何事情你从因地心去想，想到最后你真的是心安理得，问心无愧，心平气和，欢喜心长生啊。因为什么？你没有愧对别人嘛，上可愧对天，下可愧对地，问心绝对没有障碍，你自然心平气和，没有障碍啊。鬼神看到你都给你行敬礼，对不对？真的都对你行敬礼，他一定保护你，一定保护你的啊。因为在我们修行人啊，护法很多都在保护修行人，可是他看这个也是讲一套做一套说一套，那个也是一样，一看到诶，这个人不是他，真的就是这样做，大家来保护你，那时候啊，你心想事成啊，你求护法帮忙，你求菩萨帮忙，一想就感应，一想就感应，那真的不思议啊！啊，所以要真正身口意要一致啊，心里想的就是你嘴巴讲的，你嘴巴讲的就是你的行为要相应，一定诸天护法、诸佛、诸菩萨护念呢、啊，这是千真万确的啊。好，所以这持戒一定要懂得修清净心啊。那时间啊，已经超过了，我们今天就讲到云何修行戒门这里啊。